好，我们已经在这个善神降临节之后了哈，对不对？那我们上个星期，也就是我在上次上课了哈，已经跟各位介绍过了善神降临的故事。那今天就是进到这个善神降临之后的情况，也符合教会礼言的，也是个样子啊。圣神降临之后的哈，那今天我计划跟各位介绍第二章，可能第三章哈。但是我在这个阅读的呢，我会一次读到第四章的第四章十二节啊。我们等一下跟各位解释啊，为什么会读到第四二十二节？我们现在读完，这是个段落，我们读完段落，那我们需要分几次解释，没关系，我们再看嘛哈。那我把一个段落读完，那各位明白这个故事啊，是有趣的故事。所以《松鼠大师录》第二章十四节开始，我们知道就是上一次的结尾是因为圣神降临的事件在耶路撒冷城造成轰动啊。那么人们呢看见这个现象有两种反应，一个是比较中性的，哎，这什么事情呢？很奇怪，不明白。另外一个是非常消极，他们喝醉了，他们喝醉了啊。当然跟各位解释过了，这个反应是很怪的。我们这边应该要说比较是路加的文学安排了，那为什么不要引出下面从十四节以后的内容？我想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不需要再多做解释了，就是我就是讲我说路加的文学安排并没有否定他的圣经真理，没有否定掉，只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在写的东西里面他是有他的作者的心意的，在讲东西的。那我们应该会解释说圣神降临的这个基本的内容就是要写天主跟人重新立的约。那过去呢，让人分散的，让人分散的巴别塔的故事，透过圣神成为一个合一的可能性啊，就是一个分离的故事变成合一的故事啊。那从人不了解天主，到每个人都可以听懂天主；从人不断的毁约，到天主最后决定性的再一次维护这个约。啊，这是整个圣神降临，那路加他希望传达的讯息。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圣经真理，这个是不会错的。那他怎么写啊？我们不能够把他的写的方式、那个细节、每一个字当成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那就不通的。我们就发现到处矛盾，读不下去了。那以后这样的说明，我会尽量的减少，因为老是重复也没意思嘛哈。那我们现在看，从十四节开始，我一口气读到第四章二十二节，大家跟着我听就好了。伯多禄就同十一位宗徒站起来，高声向他们说：犹太人和所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请你们留意，侧耳静听我的话。这些人并不像你们所设想的喝醉了，因为才是白天第三时辰，反而这是借约珥先知所预言的。到末日，天主说，我要将我的神请住在所有有血肉的人身上，你们的儿子和女儿都要说预言，青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看梦境，甚至在那些日子里，连在我的仆人和我的婢女身上，我也要请住我的神。他们要讲预言，我要在天上显示奇迹，在地下地显示征兆，邪火和烟气，在上主的伟大和显赫的日子来临以前，太阳要变成昏暗，月亮要变成血红，将来凡呼号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获救。诸位以色列人，请听这些话，拉撒勒人耶稣是天主用德能奇迹和征兆，即天主借他在你们中所行的，一如你们所知道的，给你们证明了的人，他照天主已定的计划和预知被交付了，你们借着不法者的手钉他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他，天主却解除了他死亡的苦痛，使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因为达味指着他说，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眼前，我绝不动摇，因他在我右边，因此我心欢乐，我舌愉快， 连我的肉身也要安息于希望中，因为你绝不会将我的灵魂遗弃在阴府，也不会让你的圣者见到腐朽。你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再在你面前用喜乐充满我。诸位仁人弟兄，容我坦白对你们讲论圣主达味的事吧。他死了也埋葬了，他的坟墓直到今天还在我们这里。他既然是先知，也知道先祖曾以誓词对他起了誓，要从他的子嗣中立一位来做他的预座。他既然预见了，就论及墨西亚的复活说，他没有被遗弃在阴府，他的肉身也没有见到腐朽。这位耶稣天主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他被举扬到天主的右边，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你们现今所见所闻的，就是他所请住的圣神。达味本来没有升到天上，但是他却说，上主对五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的踏板。所以以色列全家应确切知道，天主已把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立为主，立为墨西亚了。他们一听见这些话，就心中刺痛，遂向伯多禄和其他宗徒说，诸位仁人弟兄，我们该做什么？伯多禄便对他们说，你们悔改吧，你们每人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们的罪过，并领受圣神的恩惠。因为这恩许就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子女以及一切远方的人，因为都是我们的上主天主所召教的。他还讲了很多别的作证的话，并劝他们说，你们应救自己脱离这邪恶的世代。于是凡接受他的话的人都受了洗，在那一天约添增了3000人。他们专心听取宗徒的训诲，时常团聚擘饼祈祷。因为宗徒显了许多奇迹异事，每人都怀着敬畏之情，凡信了的人常聚集一处，一切所有皆归公用。他们把产业和财物变卖，按照每人的需要分配，每人都成群结队的前往圣殿，也挨户擘饼，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进食。他们常赞颂天主，也获全民众的爱戴。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会众。伯多禄和若望在祈祷的时辰及第九时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从母胎中就瘸了，每天有人抬他来放在名叫利门的殿门前，好像进圣殿的人求施舍。他看见伯多禄和若望要进圣殿，便求他们给他一点施舍。伯多禄和若望定睛看着他说，你看我们。他就注目看他们，希望得到点什么。伯多禄却说，银子和金子我没有，但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因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你行走吧。于是握住他的右手拉他起来，他的脚和踝骨就立即强壮了。他跳起来能站立行走，遂同他们进入圣殿，随走随跳赞美天主。众百姓也都看见他行走赞美天主，他们一认出他就是那坐在圣殿立门前求施舍的人，就对他所遇到的事满怀惊讶诧异。当那人拉着伯多禄和若望的时候，众百姓都惊奇地跑到他们那里，就是到名叫撒罗满廊下。伯多禄一见就发言对百姓说，诸位以色列人，你们为什么对这些事惊奇？或者为什么注视我们，好像是我们因自己的能力或热心使他行走？亚伯拉罕、伊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我们祖先的天主，光荣了自己的仆人耶稣，他就是你们所解送并在比拉多前所否认的。虽然那人原判定要释放他，你们却否认了那圣而且义的人。 竟要求把杀人犯恩赐给你们，反而杀害了生命之源。天主却从死者中复活了他，我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人。因我们信仰他的名，他的名就强壮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即由他而来的信德，在你们众人面前是这人完全好了。现今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所行的是出于无知，你们的首领也是如此，但天主借众先知的口预言他的墨西亚当受难的事，也就这样应验了。你们悔改并回心转意吧，好消除你们的罪过，为的是使安乐的时期由上主面前来到，他好给你们派遣已预定的墨西亚耶稣，因为他必留在天上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对此天主借着他古圣先知的口早已说过了，梅瑟说过，上主我们的天主要从你们的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你们应在他吩咐的一切事上听从他，将来无论谁若不听从那位先知，必从民间铲除。其实所有的先知自撒母耳起及以后讲话的先知都预言了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和盟约之子，那盟约是天主与你们的祖先所订立的，因他曾向亚伯郎说，地上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获得祝福。天主先给你们兴起了他的仆人，派他来祝福你们，使你个个归依，脱离你们的邪恶。正当他们向百姓讲话的时候，司祭、圣殿警官和撒都塞人来到他们那里，大为恼怒，因为他们教训百姓，并宣讲耶稣从死者中复活，遂下手拿住他们，押在拘留所里，直到第二天，因为天已晚了。但听到的人中有许多人信从了，男人的数目大约有5000。到了第二天，犹太人和的首领、长老和经师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还有大司祭贾纳斯和盖法、若望、亚历山大以及大司祭家族的人，他们就命令宗徒们站在中间仔细拷问说，你们凭什么能力或以谁的名义行这事？那时伯多禄充满圣神向他们说，各位百姓、首领和长老，如果你们今天询问我们有关向一个病人行善的事，并且他怎样痊愈了，我很高兴告诉你们和全以色列百姓，是凭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即是你们所定死天主从死者中所复活的，就是凭这人这个站在你们面前的人好了。这耶稣就是为你们匠人所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除他以外，无论凭谁，绝无救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的。他们看见伯多禄和若望的胆量，并晓得他们是没有读过书的平常人，就十分惊讶。他们既认出他们是同耶稣在一起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同他们一起站着，都无言可对，遂命他们暂且离开公议会，彼此商议说，对这些人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因为他们确实显了一个明显的奇迹，凡耶路撒冷的居民都知道了，我们也不能否认。但是为叫这事不再在民间传播，我们当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可再因这名字向任何人发言，所以叫他们来，严令他们绝不可再因耶稣的名发言施教。伯多禄和若望却回答说，听从你们而不听从天主，在天主前是否合理，你们评断吧，因为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所见所闻的事。议员们为了百姓的缘故，找不到借口来惩罚他们，就把他们恐吓一番予以释放了，因为众人都为所发生的事光荣天主，原来那因奇迹治好了的人已有40多岁了。快跟我一样老了，对，年纪不小。 我们念了这一段故事啊，我们说第一个是伯多禄，他直接在圣神降临以后呢，他代表门徒们发言解释，他们没有喝醉，说明怎么回事。然后呢，伯多禄行了一个奇迹啊，第三章开始。那整个故事呢，到第四章我念为止，都是这个奇迹为核心的发展的故事了。我们再读过去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哪个字重复出现，那你们印象比较深刻哪一个字？喜乐，什么是别的吗？我其实有加重音念的，什么字？我还有停顿啊？什么字我就是特别的念的？所以没印象，再念一遍。名字，啊，耶稣的名字，耶稣的名义，耶稣的名号，啊，非常多的。你看，从这个伯多禄演讲以后呢，就是你们悔改吧，每人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啊，然后呢，路望跟伯多禄，因拉扎勒人耶稣的名字，你行走吧。对不对？那在第三章的十六节，因为我们信仰他的名，他的名就强壮了你们所看见的这个人的脚被治好了嘛，啊，对不对？然后接着呢，在一样在第三章第四章的第八节一样啊，因凭着拉扎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你们所定死的一样。第十二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啊，然后呢，第十七节他们恐吓说，不可再因这名字向人发言。整个是讲耶稣的名，耶稣名号很有趣，注意出来这个就是很清楚初级教会宣讲的核心。啊，第一个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耶稣的宣讲当中讲天国。那么初次教会讲的讲耶稣复活了，然后呢，耶稣复活后呢，他这个人让我们看他是神。那么神呢，我们不太能够直接讲，所以用他的名一样的，就在里面是讲上主的名号，这名字当然这个名字本身是有内容的嘛，这全部的故事是谈的，这个要能够慢慢练习把它读出来，因为这个字重复太多遍了，很多遍。那在读的时候稍微注意，这个字当然是关键字嘛，稍微看一下。好，那么前面这个伯多禄的演讲呢也很有趣，有一个字也是反复出现的，就是天主。你看他首先用这个一开始这个第二章的十六节用这个约珥尔先知，对不对？天主说啊，到了末日，然后天主说，对不对？第十二节，天主借他在你们中所行的一切啊，二十四节，天主解除他死亡的苦难。三十节，天主对他发了誓。三十二节，天主使他复活了。啊，三十六节是一样的，以色列全家应该确切知道，天主把你们所定死的这一位耶稣立为摩西亚了。很清楚，就现在我都跟他演讲，他要讲这个整个的故事啊，讲这个圣神降临的故事，当然是到这个末日的时期是，就是他们认为就是快接近了啊。整个的用了约珥尔先知的话，现在这个时期呢是整个天主要更新一切的。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可能世界末日，就是天国要来到，整个世界要结束的，天主决定性的日子要出现。那下面这个一切呢，这个几个征兆包含耶稣的生命的，那耶稣整个生命全部是什么？是天主计划内的。啊，这全部的讲法，其实这整个讲法我们可以很清楚了，就是知道还在非常严格的一神信仰当中，很清楚的保护这东西，保护这个，就是在初期教会的宣讲当中，他们并没有这么远的脱离犹太信仰啊，那么让犹太人难以就是接受，是很难去想象这个天主呢，还有圣神，还有这个耶稣，还都是天主， 啊，这是难以。当然，这个我们说我们用人间语言讲不清楚的，在我们看见这个初教会整个的宣讲的过程里面很清楚。那么全部的事情呢是在天主内的。好，我们现在从头来，我跟你讲，先把这个大概的整个的内容我们先讲一下，其实是不难的了哈，我们大家都意思应该都抓得住，没什么太难的部分。因为整个讲一个历史的故事，在叙述里面，我们只是看看，我们提出一些重点，我们可以帮忙大家稍微的更深入认识一点点就好了。一开始呢是伯多禄他起来发言，然后他同十一位宗徒一起那站起来，那么当代表什么就通通都起立，对不对？但是讲话是一个人嘛，哈，你像我们那个，我还记得上一次那个什么那个特征组为那个陈聪明站台哈，还是一面讲话上面的有那个味道嘛，我就是讲这个用那个仅在类比来看了，当然发言是一个人伯多禄，所以他是代表性的发言。因为呢，宗徒们全都领了圣神，但是伯多禄还是一个发言人的角色，他发言啊。然后像他们，他们是谁？啊，伯多禄向他们讲，他们是谁？群众是哪来的人？在第五节啊，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全天下的犹太人都聚在一起了，对不对？我们基本上要说，当时在耶路撒冷城的人都来了啊，所以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公开的一个演讲，我们当然就惊讶了，因为伯多禄是一个渔夫，啊，对，光这个场合的描写我们就要惊讶，啊，就是大家我们可能已经在信仰内啊，伯多禄大宗徒嘛，教宗什么都不奇怪，对不对？我们要一直要练习读经，要回到那个情况里面去懂它。我们一开始就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的角色的这个传统讲的话，我们很难看懂圣经的啊。再次说，就是第一次读圣经，尽量的回到。没有任何的这个异常，里面和原来听不懂，很惊讶，很美东西的。然后呢，像这个听众是全部，简单说，像全部的以色列人呢。那这个听众呢，也一再的被提出来。所以现在他说，一开始他什么？他说犹太人和所有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很清楚。二十二节呢，诸位以色列人，对不对？二十九节呢，诸位人人弟兄，三十六节以色列全家。那你注意到这些话，为什么我要提他？因为他就是重新要唤起注意力嘛，对不对？把这个听众再称呼一次，再称呼一次。我们平常演讲不是一样吗？我们要唤醒别人注意，把他们叫一下。哎，各位听众，各位弟兄姐妹，很自然的嘛。那这个正好是段落。就可以分段了，正好段落。我就是帮各位慢慢看，你去分析一个经文。其实这个讯息是这些经文的计划是很清楚的。好、哦，对，他讲一讲就重复呼叫一下，那当然是个段落嘛。好，那么基本上我们说，他的听众呢，到目前为止都是犹太人，都是以色列人，卖很清楚，不奇怪，因为怎么样呢？外邦的福传工作还没有开始啊。还记得第一章第八节吗？当圣神降临于你们的时候呢，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全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有层次性的、有次序性的啊发展。现在很清楚，他第一个演讲嘛，在这个耶路撒冷，那我们当然就问：这个演讲是当时路加听见的吗？写下来，还是有人听见的告诉路加？我们当然不能这么懂了。应该是路加自己编的，自己编写的，当然并不是完全凭空编造，而是有这么一个基本的故事的核心在里面。那路加是会问，在这个情况里面要讲，要怎么讲啊？那时候要讲话，要做一个基本的讲解，要怎么讲？当然，那对今天的听众呢，既然全都是犹太人，他要证明耶稣是祖传里面所期待的墨西亚，他怎么证明？当然用圣经证明，他没有第二条路啊。他目前的听众跟这个讲者之间的关系，他们所有的共同的基础就是圣经嘛。我们说的当然是指犹太人的圣经，或者我们说我们今天所称的旧约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呢。我们看这个，这就是要很清楚这个听众可以听什么东西。他听众可以听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演讲者讲的东西跟听众之间完全没有交集，不可能懂的。所以他要讲的东西是有一个基本的共同基础。我们在认识事情都是从已知去认识未知的，我们不能从零跳出去的，从一些基本的基础里面开始走，要做这个基础之上继续建造，这是可能的。所以他说，那么很简单，他说第一个，他先说你们注意啊，好好听，我们没有喝醉，首先否定他们的这个批判，我没有醉，我没有喝酒。那么理由很简单，才是白天第三时辰，我们今天说上午九点钟啊，基本上正常人这个时候不喝酒的啊。当然我们今天已经习惯大家都很到处有人醉酒，对不对？今天这个生活里面很多人是日夜颠倒的啊，这个在过去是没这个情况的啊，所以我们是不会的，所以我们没有醉，我们都很清醒。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好像现在你们所经验的事情，就在这个圣神降临发生的事情里，你们所经验的事情，其实你们听说过的，哪里呢？就是约珥先知曾经预言过的，那个预言今天应验了。那讲的预言很简单，就是说到了末日啊，到了末日，就是末世时期开始的时刻，就是当约珥先知他的讲话里面，就是期待一个末世的情况啊，在解救天主要解救他们从那个困境当中拯救他们。他说，那么约珥先知说的，在约珥先知第五章，如果你们有空你去读的话，第三章一到五节，约珥第三章一到五节，我们这边就直接用，他几乎是全部抄过来了，我们看这个经文就够了哈。到末日，天主说，我要把我的神请住在所有有血肉的人身上，你们的儿子和女儿都要说预言，青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看梦境，甚至呢，那些日子里连在我的仆人和我的婢女身上，我也要请住我的神，他们都要讲预言。当然这边所讲的话是，就是约珥先知已经预言过了，天主的神啊，要临在所有的人身上。那么这个神临到这些人身上时，他们就会有特殊的宣讲啊，当然就是能够预告啊，能够有看见特殊的景象，同时说做到一些梦境，这都是什么？都是能够以特殊的方式得到天主启示的意思。那么在那些日子里再一次，前面是在末日，然后这边是在那些日子，同个意思了哈。都是在过去里面，就为你们所说的是什么上主的日子啊，神的日子，天主要来的日子，上主施展决定性救援的日子。那么对路加啊，这个作者什么日子呢？当然就是指墨西亚再来的日子啊，墨西亚再来的日子里面，他连我的仆人跟我的婢女都要讲，都要请住我的神。那么在约珥先知里面，当然还没有出现我们今天这个圣神的概念，还没有，对不对？还没有出现这个圣神的概念，这是新约里面所明白的。那直接用那个旧约这个字，因为旧约这个字没有出现过啊。所以现在呢，就是弗德禄啊，在这个演讲者或路加这个作者啊，就是说这个现在你们所看见这个现象呢，就是约珥先知里面所预言的。那么第十九节也说了嘛，就天上会出现奇迹，那地上会出现一个征兆，这个血呀、火啊、烟气啊等等，基本上呢，其实已经跟这个圣神这样的一个描写情况有些类似了啊，类似。他说，那么要看见奇迹，我们等一下就看见伯多禄跟周王行的奇迹，正好摊子嘛，马上就会出现的，所以很清楚。那么要讲的预言，他说，在约珥先知书里面所说的这个预言，其实先知话的意思了哈。那我们已经跟各位讲过好几次了，先知话是什么？代天主说话的意思啊，并不是讲未卜先知。那这边怎么样呢？当然，直接所指的就是中途门的宣讲。那现在什么？现在就是伯多禄的演讲，很清楚。就整个的用这个故事里面讲，用这个他们所熟悉的这一个。约珥先知的预言啊，在整个犹太民族里面都在等待这一个约珥先知的话内容能够实现。那么现在呢，今天大家所看见的情况，那么就实现了 21节说，凡是呼号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获救。当然我们知道这边所讲的这个上主名字是就是天主的名号嘛，就是指呼号天主的意思了。那我们知道很清楚，下面为什么刚刚为什么名字一出现，就跟着这个先知话一直讲下来的东西，就是讲那么基本上约珥先知是真正的应验。好，那这个是一开始那么所讲的东西，他先用了约珥先知。那整个伯多禄的演讲从14节到21节、那么基本上就是说解释圣神降临的意义，用约珥先知来说，那么讲这个圣神降临，或者说直接在经文内呢，就是解释前面所讲的语言奇迹啊，为什么会发生？大家就讲话。我们前面讲的东西啊，就是圣神降临的叙述，1节到13节之间说，他们都讲起这个外方话来，对不对？他并没有说内容啊，他只说按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2章第4节，对不对？众人都充满了圣神，按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来讲。那现在用这个约珥先知怎么样？一开始上主说，我要把我的神请住在你们身上，你们都要说预言嘛，都要怎么说圣神所给的话，都要讲天主要他们讲的话。这个是很简单，第一个啊，我们在目前为止呢，透过这个约珥先知的引用呢，就解释了圣神降临的事件。伯多禄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呢是以色列民族长久所期待的，先知所预言的，现在应验了。这个事件并不奇特啊，这大家不要紧张，就是天主呢实现了他的许诺。然后接着呢，22到36节。我们当然知道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基本信仰啊。我们这边可以大概我们看到22到36节内容是初期教会对于耶稣基督基本的宣讲啊。他们讲耶稣的内容就这一些，当然包含要加上圣经的证明。好，再一次说，诸位以色列人，请听这些话啊，怎么样？再一次拉起大家的注意力嘛，好好听，注意听啊。他说拉撒勒人耶稣是天主用德能奇迹啊征兆，就是天主借他在你们中间所行的，亦如你们所知道的。好，就是提到什么全部在福音当中所叙述的耶稣生命的故事啊，奇迹跟征兆。当然他说这个奇迹跟征兆是什么，是天主的德能所产生的，在耶稣身上，那么这个也是你们都知道的。什么意思？你不过来，不要再搅来了，这个意思啊，你不知道的啊。好，那么天主呢，用德人奇迹跟真的给你们证明那个人啊，就这么一个人，可信不可信呢？从他的言行，从他的言语，他的教导，以他的行动，他的奇迹啊，那是可以证明他是可信的。这一个呢，是天主给我们看见的。然后说他照天主已经定的计划跟预知被交付了，你们借着不法者的手定他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他，天主却解除他死亡的苦痛，使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这24节当然是关键语嘛，前面说耶稣死亡呢是被犹太人啊，不都是很勇敢，你们全部啊被你们杀死的，怎么做的呢？透过不法者的手，当然我直接讲就是领袖们，当然更直接是犹太总罗马总督，因为犹太人不能判死刑的嘛。但是那你们是非常凶的，瞒天盖地，没有例外，都会再加进去，对不对？但是呢，他的天主呢却解除他的苦难，什么意思呢？天主不跟你们站同一边，天主呢跟耶稣站在一边，天主呢是与耶稣同在的。这一群人当然是，你知道这一群人过去把耶稣定死呢，我们真的要想啊，他们在路加的整个的脉络当中所讲的东西呢，倒并不是像别的人那么的恶意。我们还记得吗？耶稣在死亡时说，父啊宽恕他们吧， 因为怎么样，他们不知道，他们说这路加福音的话这叫分嘛，这个福音没有，路加福音的话，路加基本上已经缓和了缓和这些人的罪，我们等一下会读到一样，等一下在这个第三章里面，你们看第三章里面第十七节，伯多禄讲话，对不对啊，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所行的什么出于无知。第三章伯多禄指控很严厉，你们你们杀死耶稣。另一方面呢，他把这个罪恶感呢缓和一下，因为你是无知，不知道。我们中国人说不知者怎么样，无罪吧，对不对？但我用中国人的话来讲，这基本上就是很清楚，就是这个张力啊，特殊就缓和了很多啊。对，那这天主呢怎么样解除了？就意思天主呢不跟犹太人站在一边啊，你们因为无知，你们不知道，那么就现在你们要清楚。清楚，因为天主复活耶稣的行动证明天主是认可耶稣的，跟耶稣在一起的，你们要从这个事件看出来你们错了很简单，这是整个讲法，说他呢不能受死亡的控制，然后呢从这个二十五节开始就用圣经的话了，圣经也证明，那么达卫指着他说，达卫哪里说过这些话呢你们是读过这个列王记对不对？印象中有这些话吗？没有因为这是圣咏的话，因为传统里面犹太认为圣咏都达卫写的，是达卫的话圣咏第十六篇这简单，这个你看注解就会讲是哪一篇的，很简单。那我们现在就各位手上这个中英文圣经那一个更好的这个有个 reference，也就参照的关节可以看一下，所以圣咏呢第十六章一到八节里面所讲的东西，他说达卫的话说，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眼前，我绝不动摇，因他在我右边，因此我心欢乐，我舌愉快，连我肉身也安息于希望中，因为你绝不会将我的灵魂遗弃在阴府，也不会让你的圣者见到腐朽，你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要在你面前用喜乐充满我。当然这句话里面基本上已经有这个复活的因素在里面了，很清楚嘛所以说达卫讲的东西，那么在天主内这一个人就非常有信心的，连死亡也可以接受那么现在呢就是直接说这句话呢本来就是贴着耶稣写的，以前人不知道，因为耶稣已经活了，你们知道达卫的预言是指着他说的这是我们所说的话。那么初期教会呢在耶稣复活的光照之下就突然间就都懂圣经了对圣经有更深刻的了解，突然发现这些话呢都是指着耶稣说的。然后二十九节再一次呼喊诸位人人弟兄，你们让我坦白对你们讲论圣主达卫的事吧。达卫呢死了，连坟墓都还在这边，但他既然是位先知呢，也知道先主曾以誓词对他起的誓，这边很有趣称达卫是先知当然知道这达卫这个本来是个君王嘛，这是在教会里面用这个东西。当然要讲的是呢，他的言论讲圣咏了都已经预言耶稣的故事，所以也把先知的身份归给了他。他说他知道先主曾经以誓词对他起的誓，要从他的指示中立一位来坐在他的御座上面。我还记得吗？当达卫要盖圣殿的时候，纳唐先知讲了一段预言，对不对？就是撒母耳下第七章的话，就是整个故事。所以我跟大家说，这就要熟才行啊！这都用他全部是用旧约讲故事的啊，那讲这个很清楚。那么现在呢？三十一节，他既然遇见了，就论及墨西亚的复活，说他没有被遗弃在阴府，他肉身没有见到腐朽，一样圣咏十六篇的话。所以你看很有趣的，我们知道，保禄呢曾经在受审的时候，因为发现在场的人有撒杜赛人，有法利赛人。他就用他们的矛盾，因为撒杜赛人不相信复活嘛，对不对？那法利赛人相信复活，很简单，因为撒杜赛人呢，基本上他们只接受梅瑟五书，可即使圣咏这边是很清楚，圣咏这边是包含着，甚至你可以看见包含着复活的信仰。 或至少是不死的信仰啊，在里面。可是呢，撒都塞人他们因为只接受梅瑟五俗是天主绝对的启示，他们就否认这一个。那法利赛人呢，接受全部经书，那就说有复活，这是一个。那第圣咏十六章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有这个因素的。好，他说这位耶稣呢，天主使他复活了，我们呢都是他的见证人。为什么我们是见证人呢？记得吗？前面讲过耶稣复活显现了，四十天之久显现了，对不对？中途大师第一章第三节，好，因为我们都看过他的显现嘛。那这边很清楚，这边用见证这个字嘛，因为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命令呢，命令他们去做见证呢，为耶稣作证直到第七。很有趣，你看整个是非常一致的哈，不再说他们中途了，他们在使命，他们也自认是做见证人。啊，什么见证呢？他被举扬到天主的右边，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你们现在所见所闻的，就是他所请住的圣神。再一次解释啊，对不对？那有趣的是啊，这边三十三节说他被举扬到天主的右边，各位注意到没有？没有在说他升了天，没这么说。我跟各位就是解释过嘛，升天就是举扬的比较图像性的表达，整个要讲的就耶稣被高举，很简单啊。就耶稣的复活呢有两种讲法，一个是显现，一个是举扬，这边都出现啊。首先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他们能够见证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目击证人嘛，作证嘛，这见证。然后呢，他们相信耶稣被升天了，举扬。这边怎么样？还是用被动式，很重要的，被举扬升天，被谁呢？天主啊。就这些，这个被字啊，但我们中文读的不顺啊。那我们这个翻译的很好，把它保留下来。这个是所谓神学性的被动啊，这个被字是要保留下来的。因为如果说我们用我们说他。比扬在天上啊，他高举上天，其实中文也通的啊，但是或者直接说升了天，翻译上面也不算什么太大的错误，但是真正要保持按原字的被举扬升天，但是他这个讲法是怎么样？要保留了一个最后天主的绝对主动性嘛啊，这个是他们在初期这个讲法里面很重要的东西被。好，那由父领受了恩许的圣神，就你们今天所见的。三十四节说，达味呢本来没有升到天上，他却说什么？上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脚下的踏板。这圣咏一百一十篇的话啊，圣咏一百一十篇。达味怎么会知道？当达味预先看到的嘛，达味还没有死亡，达维自己也没有升过天，他还怎么样？我们说当时的信仰里面，达维死后呢就怎么样，埋在阴府里面嘛，等耶稣死亡后就把他们叫醒啊，一个叫起来。好，说上主对五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我们今天的福音刚听过，对不对？那么达维莫西亚是达维之子，为什么达维说他是我的主呢？这很有趣的，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不是用一般的真正的生命的肉身的懂法，是这样清楚的。好，那么这是圣咏一百一十篇的话。好，那么这么一个演讲就结束了，三十六节是结论。所以啊，以色列全家应该知道，以色列全家嘛，所有的人啊，天主已经把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立为主，立为墨西亚了。一个结论。那么我们想想看呢，如果我们是那些听众，我们是把这个耶稣定死的，或至少我们赞成这个事情的人，好，现在呢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啊，是从来没见过的，从来没听过的，然后呢听了这么一个解释啊，发现完全是跟圣经所符合的啊，我们当然是恍然大悟嘛，对不对？那内心什么感受呢？这可惨了，我怎么办呢、啊？我怎么办呢、啊？对不对？我们的主被我们杀死了，我们怎么办呢、啊？所以他们的内心刺痛， 你就明白，这感受是非常清楚的。你就注意看这整个的那个这个叙述是很有趣的，我就希望各位注意到这个，他整个讲故事讲得非常漂亮的，那当然就是内心刺痛，怎么办呢？现在呢，耶稣已经被高举了，他们怎么办？他们唯一能够请教当时这一群耶稣的见证人呢，诸位仁人弟兄，我们该做什么呢？你看没有，现在非常客气啊，诸位仁人弟兄，不是你们乡巴佬，这话不敢讲了，对不对？讲诸位仁人弟兄，我们该做什么呢？普渡说了，普渡当然很谦虚的，没有耀武扬威，对不对哈？现在等我想一想，想一想，你们悔改吧。那这种话我们很熟悉了。其实先知文学里面啊，先知一再讲的话，你们悔改吧，啊，悔改吧，什么意思呢？悔改是转向天主的意思嘛，啊，你们悔改吧，离开你们现在这个坏的生活，你们悔改，你们现在转向天主吧，不要再以自我中心了，不要太不享乐了。然后呢，你们每人都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就是怎么样呢？要见到耶稣的名字里面，这是要受洗了哈。那这也是一个行动。那这个行动呢，就是要接纳耶稣是生命的主，同时呢，就参与属于耶稣基督的团体，或者说挂有耶稣基督名号的团体，这个意思。那这个是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的意思，这大概是初期教会最早对于这个受洗的理解啊，这边就讲出来了，就是他们写书的时候啊，写书的时候团体已经建立嘛，对不对？那么他们就是靠着圣洗圣事啊，让人什么加入信仰团体，这个团体呢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是信奉耶稣就是墨西亚的天主所派遣的，这个天主的受缚者，因着自己的生命以着死亡复活来拯救人的，这是受洗的意思。然后得什么结果呢？受洗好赦免你们的罪过，同时领受圣神的恩惠。所以基督徒受洗的效果很简单啊，第一个得了罪赦，我们今天都说，我们今天都清楚，对不对？我们还说什么赦原罪跟本罪，对，全都赦了，对不对？另外一个效果我们都忘掉了啊，领受圣神的恩惠啊，大家都希望在圣神再受洗一次啊，你要再明白那个圣神同祷会或者神恩复兴运动，他们讲的是一套特殊的语言。也没什么不对的哈，就在圣神的受洗没什么不对。我们基本上我们受洗都是在圣神的受洗的，因为都领受圣神，毫无疑问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不那么意识到，不那么意识的清楚的活在先主圣神内啊，或不那么让圣效果，让圣神效果那么清楚的展现出来。那所以他们会说啊，我们应该要好好求在圣神的受洗，明白？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话要能够。懂得清楚了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受了洗，不论我们是不是意识得到，我们都已经领受了圣神的恩惠。我们现在该努力的是让圣神真的用我们，让圣神的恩惠在我们身上能够展现出来。好，因为这恩血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子女，这个为了你们，为了你们，都是救援的意思啊。在这个耶稣的这个成圣体圣血的一样，为你们而死的嘛，对不对？为你们的罪啊，为了赎你们的罪，都是表达了这个救援的意思。这个恩许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子女。这边是指谁？当然是以色列人嘛，当场的听众，对不对？然后呢，以及一切远方的人啊，这个远方的人大概就真的要懂了啊，已经是外邦人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懂成说，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的犹太人，这当然懂法也可以的，但我想这边应该更好的懂法是基本上这个普世性的幅度啊，在伯多禄的第一次的宣讲中已经出现啊。的确，如果后来我们读的一个 但不所书就我那个，就我来是为了你们进出人，有个远方的人，那很清楚是对比的，是对比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当然整个的新约思想啊，路加这个思想里面，这边讲应该是指的是这个外邦人。好的，我们呢，因为都是我们上主天主所召教的。如果我们这么懂就知道啊，那么这个天主本来就是要召教一切人的，只是呢在具体的人类历史当中，人因为受到时空的限制，所以才有这个先后的分别啊，有的先是什么以色列人呢，后是犹太人等等的东西，这是一个啊，先是犹太人，然后后是这个外邦人的这种讲法里面。好，这是讲完了，然后第四十节呢，他还讲了很多别的作证的话，并劝他们说：“你们应该救自己，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说很清楚，对不对？我这个话也很多，通通写下来，大概世界都不下一样的哈。但不敢写一切嘛，你就明白这边所谓写下都是特别的、特别有核心的内涵啊，这样子。说你们应该救自己脱离这邪恶的时代，于是呢，怎么样？效果非常好。听他的话的人怎么样？多少人受洗了？3000人。那一天就3000人受，这个数字当然是夸张的了啊，当然是夸张的写法。我们其实认为说，它很难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我们刚才读一个怎么样？还有一个5000人，对不对？还就是5000个男人而已，对不对？我们说一样的，我们加上女人，加上老婆，加上这个孩子，至少大概6000吧。反正5000人哈，我们就很能想什么，也是这五饼二鱼奇迹了。啊，这是一个比较大方的，稍微夸大了乐观的写法。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在透过一些具体的考古研究，我们也知道，的确的，在初世纪啊，基督徒团体其实传得很快。啊，其实那个。我们在各地发现这个不同的墓园啊，或者是考古啊，看到那个就是徽号啊、标志啊，或者名字啊，我们都看得见，都有的啊，东西你知道。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这的确是的，初期教会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小，不过呢，也不是像这边所写的这么样的这么快，讲的是3000人，那讲14就完了，结束了，这15天就完了。好，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是第一个演讲，然后呢。42节，好，那这3000人怎么生活呢？他们就怎么专心听取宗徒的训诲，时常什么团聚、擘饼、祈祷。那么42节是一个摘要了，这是全部讲完以后的一个 summary。好，很简单的，所以这个42节其实放在41节之后比较好，43节另外分段。可能会比较恰当一点点。好，这些最早的灵显他们怎么生活的呢？首先他们是不断的听取这个宗徒的训诲，他们参加聚会，我们简单说了圣道礼仪啊，圣道礼仪简单这么说，就是他们全聚在一起啊，听这个宗徒们的教导，然后呢有这个真正礼仪性的，有擘饼，有祈祷，再就是改变礼仪啊，这就是很简单的。那么初期教会的最原始的样态就已经告诉我们，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听这个教会的基本的服务人员宣讲，同时呢一起呢举行感恩礼。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曾经这么命令啊，你们要为了纪念我而做这事嘛，对不对？要做，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美好的故事哈，这到那边第一段就结束了哈。好，43节，那么宗徒们呢，显了许多奇迹异事，每人都怀着敬畏之情，凡信的人常聚在一起，一切都归于公用，他们把产业和财物变卖，按照每人的需要来分配，每天都成群结队的前往圣殿，也挨户的擘饼，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进食，他们常赞颂天主，也获得全民众的爱戴，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会众。好，这当然是更进一步的描写初期教会的情况。 我们简单说的是一个互助互爱的团体啊，充满了什么弟兄姐妹情谊团体，然后呢怎么样，大家都一无所缺，为什么呢？因为都彼此帮忙，共同分享。我们说今天讲的最理想的共产制度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这故事呢，我们知道在等一下第四章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翻译一页，第四章的33节是一个的描写啊，众信徒都一心一意，凡个人所有的，没人说是自己的，都归公用啊，一样的东西。这大概是从35，然后呢，宗徒们就作证复活，然后大家都把这个凡有田地跟房屋都卖，都把钱带来放在宗徒脚前的嘛，按照每人所需的分配嘛，对不对？各取所需，很清楚的。当然是一个什么，我们说这个天下太平啊，大同世界啊，我们知道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么简单，只是初期的描写是这样的，非常清楚，一个摘要性的描写讲了，那至少怎么样是理想性的基督徒团体的样貌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也是初期教会最早，我们相信了一开始他们真的是非常接近这个理想，所以才能够快速的传。然后怎么样呢？46节，他们还是每天怎么成群结队的前往圣殿，因为呢圣殿还在啊，他们的生活的核心呢还没有这么绝对的跟犹太传统分离，应该这么说了，他们其实还是完全活在犹太传统之中，只是加上了一些耶稣所给的教导，什么的下面的挨户破壁啊，所以是圣殿的礼仪，这边也加上呢按着耶稣的命令举行感恩礼啊，欢乐诚实一起进食，感恩礼也包含这个怎么样举行圣餐礼，同包括一般的聚会饮食在内的，我们今天的阿卡佩啊是一样的一个讲法。好，有趣的47节，他们常常赞颂天主，我们大体说练圣友了哈，就是我们赞美天主嘛，也获得全民众的爱戴。这个全民众是让我们有点觉得，那就天下太平了，对不对？我们知道马上就有问题，马上就有人开始要殉不得了，对不对？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乐观的写法了啊，你知道的，这大家看着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呢怎么样，上主呢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教会，所以每天都有人悔改，每天都有人接受他们所传的道啊，每天都有人加入这个因着耶稣基督之名而形成的团体，他们称这些人是什么？是得救的人啊，对不对？前面的21节跟这个40节里面都是一样的，都有这个话，得救啊，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不要再犯罪，这个话你们悔改，为了要得救。好，这是伯多禄的第一个演讲所造成的后果啊，就是当然是轰动，轰动。为什么呢？因为天主圣神啊，就整个已经解释了，那么圣神的能力啊，能够呢？让他们过去所不明白的啊，透过宗徒的宣讲变成明白的，让他们过去所不能够接受的，现在透过宗徒的宣讲，他们可以接受。他们是大开眼界，在圣神的带领之下，在耶稣的生命故事光照之下，去更深刻的明白主传的圣经。啊，这第一章啊，第二章这个整个圣经在里叙述。好，我们看下面第三章的故事。那么这是一个具体的故事啊。伯多禄跟若望在祈祷的时辰，第九时辰上圣殿去。我们前面不说了吗？他们每天都成群结队去嘛，对不对？所以这一天当然又去了。为什么第九时辰呢？大概下午3点钟，就圣殿举行晚祷的时候啊，圣殿晚祷，在他晚间的祭献的时候啊去了。碰一个人从母胎就瘸了。啊，那么每天呢，有人抬来把他呢放在立门前讨。这个人年纪很大，对不对？刚读过了嘛，已经40多岁啊，刚把他读完，年纪不小了哈、啊。因为是瘸子，需要靠人用担架抬来啊。他们呢就是在立门的门口呢要求施舍。立门是一个就是重要的入口哈、啊。 我们当中很多人去过圣地嘛，哈，在哪里呢？圣殿区域东边，啊，这个西墙的对面，好不好？你们想有西墙对不对？对面东边大概就是圣安娜堂附近那个门，啊，可以想象吗？是这样，从那边看进来，在那个方向进来，在这边那个是密门。啊，当然现在是整个圣殿区的门啊，大家那方向进来啊，大家有一个印象就好了，但是差不多。离那个狮德王门不远啊，这可以想象，在苦路第一处附近嘛，啊，那方向。当然我们苦路第一处是在那个圣安东尼堡嘛，对不对？圣安东尼堡跟这个狮德王门中间的一个门啊进来，就是整个圣殿区的东边啊，东边好不好？大家有印象就好了，啊，立门啊。然后那个东边的整个区域啊，东边的区域，那么东边当然它是整个正面，东边的墙的话可以分南跟北嘛，对不对？啊，东南跟北，啊，东面的南边这一半它有个回廊，那个回廊称为萨勒曼廊，好吧？当然我们并没有，现在都已经不在了，现在只有空地一片，所以靠想象的哈。当然你不知道有这个方位概念有它就好了哈，没有的话就。找他一条线就知道了啊，没有办法，但没办法讲，对不对？好，他们去了，然后呢，这个人呢看见伯多禄跟众王进来，就看他，希望呢求一点施舍啊。伯多禄就说了，定睛也看他，你看我们啊，他们就什么四目相对，是不是啊？伯多禄说，金子跟银子啊，我没有。把我有的给你们，因拉扎勒人耶稣的名字啊，耶稣基督的名字，你行走吧。这个起来那个字是比较晚的，后人加入的哈，就当你行走吧。然后呢，就怎么样实现个奇迹？很简单，就是我们跟各位想想看，伯多禄前面的演讲，对不对？是讲道理嘛？啊，耶稣生前呢，当然也宣讲。然后呢，耶稣生前行奇迹，现在呢，耶稣升天后呢，宗徒们宣讲之外也行奇迹。你呢，耶稣呢曾经治好过瘫子，对不对？那么伯多禄呢也治瘫子，而且呢好像这个人比较瘫，他出生就瘫，不是瘫痫，瘫痪的瘫啊，那这个就瘫子。好。那么什么拉住他又是站起来，对不对？他就跳起来站立行走，然后呢孩子们还边走边跳，什么意思啊？证明奇迹真的实现了啊，就是讲一个奇迹故事嘛，是真的奇迹。然后他怎么样就赞美天主，很清楚的，因为呢他马上懂了，对不对？伯多禄说了，我行奇迹，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什么？拉扎勒人耶稣基督之名。那这个人怎么赞美天主啊？所以他还有一点距离了，对，他们指的，他们能够得救，当然首先赞美天主。他要能够去过渡到说，连耶稣基督也是天主，还需要一点点过渡了哈。直接是反应是赞美天主。这个我们读过那个福音的故事里面哈，好多奇迹故事是一样的，对不对？大家群众就赞美天主，这边是一样的。那大家一看见这个人就什么，都满怀惊讶跟诧，很惊讶。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可能当时没有看见伯多禄做了个奇迹，没有听见伯多禄说的话，他们只看见结果。他们这个人知道老朋友了啊，天天都有讨钱，跑了已经几十年了，今天突然间跳起来了，可以行走，当然大家都很震惊啊。这也证明什么？就是发生一个真的非常奇特的事。好。那么这个震惊呢，当然是一种就比较中性的表达啊，哎，怎么奇怪啊？那么这就给了伯多禄机会再讲一篇道理。好，那个人怎么拉着伯多禄的若望，众百姓都惊奇地跑到他们那里，就是在门萨勒曼廊下。伯多禄一见就发言对百姓说：“好，前面那一个演讲啊，在哪里说的？圣神降临时。”那个演讲里面讲的还记得吗？在晚餐厅里面嘛，啊，如果说你们去过圣地知道啊，在西庸山那边啊，那个门里面，那么就是城的边缘，这么讲。现在呢 在圣殿里，那可非同小可，可以分吧，这区别啊，现在很清楚。现在圣殿里面讲，而且呢，什么呢？对象呢，都是来到圣殿的人，来圣殿做什么呢？祈祷啊，第九十层的。当然，这些人什么都是非常虔诚的人。好，我都说话了。诸位以色列人呐、啊，这一开始的就是称呼你们。然后呢，第十七节怎么说？弟兄们呐、啊。已经变了，对不对？弟兄们呢？然后呢？二十五节，你们是怎么先知和盟约之子？我们看他怎么发展的啊？好，你们为什么惊奇呢？为什么注视我们？好像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或热心使他们行走的。当然，伯多禄这边是什么？是一切基督徒。职务者有基督徒职务者的表率，对不对？不要忘记了，我们能够行奇迹不是我们能力好啊，我们要做任何事情都是因为天主透过我们做，是没有什么值得好骄傲的。否则的话，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是一样的，应当是很好榜样。所以他说并不是我们，是谁呢？他说亚巴郎、伊沙格和雅各伯的天主，我们祖先的天主光荣了自己的仆人耶稣，他就是你们所解送并且在彼得前所否认的。虽然那人原判定要释放他，你们却否认那圣而且义的人，竟然要求把杀人犯恩赐给你们，反而杀害了生命之源，天主却从死者中复活了他。我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人，因我们信仰他的名，他的名就强壮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我都很会讲啊，讲到现在跟他们说到底谁把他治好了。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看文字不多了，对不对？但他整个的整个的情境，你知道这个？其实我们读故事啊，全部的宗徒大师录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演讲啊，演讲。我们在读故事，我们都不觉得演讲很短啊，其实很短，都是几句话。我们这个，我们就读这个，我们兴趣是很长的哈、啊。你这样想，这整个佛陀他要怎么讲？他要讲全部耶稣的故事，要讲天主怎么样对耶稣，以及老百姓对耶稣，讲了好久以后。三家说你们是一个坏蛋，你们杀了耶稣，就是他的名，我们才能够行奇迹啊！当时就是让他们听见就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办。一样的，跟前面是一样的讲法，对不对？很清楚的，很会说的。那这边我们看他怎么说的，一样的。他先吃什么是什么？天主呢，光荣了自己的仆人。这个仆人呢，并不是我们说上主受苦的仆人。这为了很简单说，是执行天主命令的人啊，被天主派遣的使者啊，是天主救援的执行者啊。天主光荣他，他说那他怎么被你们所解送的？很清楚怎么样？伯多又一次控制那些人啊，你们这些来圣殿祷告的虔诚人呢 ？你们自以为虔诚吗？你们把耶稣呢，然后呢解送了，而且怎么样？在比拉多前否认他，虽然那人原判定要释放，这都是苦难史故，对不对？苦难史不过的，比拉多要释放他嘛，对不对？啊，你们却否认了那个圣而且义的人，这当然是什么？是犹太基督徒啊，或者是整个新约对于耶稣的称号了哈、啊，真正的义人，最神圣的人，圣的人。你们是不但否认他，怎么怎么要求把杀人犯恩赐给你们？谁呢？巴拉巴嘛，对不对？巴拉巴啊，好，你们反而杀害了生命之源，因为基督徒怎么样呢？说耶稣复活是什么？是一切死者中的守生者嘛，对不对？是一切是复活的前驱嘛，是真正的生命的根源嘛，所以在复活后，耶稣成为生命之源。一样的呢，圣而且一个人的生命之源很清楚，是初期教会对于耶稣的信仰表达。好，天主呢使他复活了，从死者中复活。我们呢是见证人，再一次讲，我们是见证啊，因为我们看过他的显现。 好，因为我们信仰他的名，他的名就强壮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就是由他而来的信德在你们中间，在你们众人面前是这人完全好了。好，就这个人呢，这个人啊，那么现在会好呢，是因为我们相信啊，相信耶稣，相信他的名字。好，然后呢啊，已经让犹太人心里面很刺痛，对不对？这边路加呢换了讲法，路加直接让这个演讲者继续讲啊，弟兄们呐、啊，现在我知道啊，你们所行的是出于无知啊，还不笑对不对？啊，你们的首领呢也是无知啊，不是真正的故意的啊，不是我们今天什么不是明知故犯，用今天的话来说啊，这个是无知。当然你就要想到那个耶稣的祈祷哈、啊，他们所做的啊，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好，但是呢，天主呢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他的墨西亚当受难的事，也就应验了。什么意思呢？这个整个还是天主的计划，天主的计划必然要实现的。你们由于无知所做的坏事，那其实呢是天主能够呢导引一切。当然这句话并不是，并我们不能因为如此说，既然是天主计划的，人就没事了。啊，不能这么讲的，人还是在他的自己的自由跟意志的判断之下，还是得负责的。好，那么这一切呢是天主的话应验了。好，你们现在呢悔改吧，回心转意吧，一样的哈。然后什么好消除你们的罪过，还是有罪的。好消除你们的罪过，为的是什么呢？使安乐的时期由上主面前来到。什么是安乐的时期呢？大家就天国时期了啊，简单，天国时期。好，那么让这个时期来到呢，他好给你们派遣已预定的墨西亚，那他呢必须留在天上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这边谈的什么？就是耶稣再来嘛。大家都悔改了，大家都相信了神，那么这时候呢天主就派耶稣再来。所以很清楚怎么样，耶稣再来本来是希望全人类都得拯救的。当然我们说没有排除审判的可能性，没有排除啊，只整个讲法是很清楚让都来啊。那么天主呢所派的墨西亚在大家都相信耶稣以后来，那万物就更新了，这讲法。好，那么这个呢其实呢天主早就讲过的，透过先知的口。那么先知中谁最大呢？当然是梅瑟了哈。在生命记里面第19-18章的话，上主我们的天主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啊。我们读过生命记的话18章19节啊，你们应该在他吩咐的一切事上听从他，将来无论谁若不听从那位先知，必从民间铲除。所以谁不听从耶稣的话就被铲除。当然什么是初级教会呢？已经懂了梅瑟这边所讲那一位比他还要大和跟他一样的先知，那就是耶稣啊，耶稣。那其实呢一切的先知，从撒母耳起以及以后讲话的先知，都预言了这些日子讲过的这些故事，天主派过无数的人来宣讲的。好，现在呢你们啊，你们是什么？你们自称嘛，先知公跟盟约之子啊。那盟约是天主与你们祖先所订立的，因为呢他曾向亚伯兰说，地上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蒙获得祝福。来，我们考考圣经，这句话在哪里出现的？天主什么时候对亚伯兰说过地上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蒙得祝福？对，遭叫亚伯兰时，创世纪12章第1节，一开始天主跟人有产生关系的时候就讲，对不对？我们还跟各位讲过，对不对？天主给亚伯兰三个许诺，对不对？子孙、国王、王国跟祝福，这个是第三个许诺。你们用在这边吗？所以读到后面别忘了前面啊，好吧？好，那么天主怎么样呢？ 先给你们兴起他的仆人，派他来祝福你们，使你们个个都归依，脱离你们的邪恶。这个先什么意思？是你们是最先蒙受这个救恩的意思，还是一样嘛？这个还是保留了以色列人在历史里面，因为我们在人的情境里面有时空的限制，当然就有先后的区别。所以是先给你们兴起了他的仆人，谁呢？耶稣基督，啊，派他来祝福你们，使你们个个都归依，脱离邪恶。所以这个演讲就完了，很简单。那么这个次呢，怎么样？一讲完怎么样呢？马上的，那么还在讲话时，人来了，谁呢？司祭、圣殿警官跟撒子赛人大为恼怒，他们教训百姓，并宣讲耶稣从死者中的复活。我们大可以猜了哈，他们在圣殿里面讲啊，真是这个大张旗鼓，对不对？毫不畏惧，对不对？那么大家聚在一起，一定是一个小小的轰动啊。有人大概就听不下去了，怎么就去告密讲一讲啊？或者说圣殿警官当然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看看怎么样讲，就怎么样把他们抓了。他一听他们讲耶稣从死者中复活，这怎么可以啊？就是讲我们做了什么坏事，然后呢把他们抓关起来啊，拘留一夜。为什么关一夜？天色晚了嘛，对不对？还记得吗？他们上圣殿时怎么是第九时辰嘛，对不对？他们倒也错过了这个祭献祈祷了哈，讲忘掉，对不对？一个奇迹以后很有趣，你看，大家一看，哎呀，我这边是新鲜事，对不对？这边是大奇迹，怎么大家就开始看现在怎么回事了，就忘了要去自己里面祈祷了，很美的故事啊，对不对？好，然后呢，第二天，那么听到人中怎么样呢？其实呢，虽然这个故事他们被抓了，还是怎么样，5000人就相信了。什么意思啊？他们不管圣殿警官的事情呢、啊、他们相信现在眼睛所看的，他们相信现在所听的，他们不再，我们说不再盲目啊，把盲目放到平衡，不再盲目信那些权威了，他们现在自己做判断了、啊、他们听的这一群人，他们都知道加里勒雅人没有知识的人现在讲这话、啊、这么动听，他们觉得这么的合理，完全是符合圣经的教导里面讲的，他们就相信了，就跟随了，那就接受这个话，又5000人就灵洗了，比前面那个3000人更厉害。其实不奇怪，因为这边还有一个奇迹作证嘛，对不对？还有奇迹嘛。而且呢，前面怎么样，只是在什么，我们说晚餐厅这个家里面嘛，现在圣殿的广场里面嘛，当然是不一样的。好，第二天呢怎么样，犹太人首领长老跟司祭长经士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还有大司祭都来审问，你们凭什么能力以谁的名义行这个事情？很像耶稣受审，对不对？非常像嘛，对不对？好，那这个审判我们下礼拜再说了。到这边我觉得跟大家看，就你，因为你明白啊，这真的是一个人写的两部作品，上下集嘛，啊，《路加福音》跟这个《中途大使录》啊，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你就是很快的再把《路加福音》看一看啊。我们下面不断要提的东西，因为整个东西它是基本上它是跟着福音写的，当然包含着整个的旧约的内容在里面，好像是。但是我觉得里面反正我讲得很快，因为其实这个故事就历史叙述，很简单的，没什么复杂的东西啊，所以几个关键的观点跟各位提一下就好了。那么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容易明白的一个作品，这样子啊，希望这个是各位觉得有趣的，这有趣的故事了。当然我们是在这边谈的很简单，那么初期教会呢，真的在圣神降临之后，他们就是有勇气，眼睁的明白了耶稣的事件，明白了耶稣的故事的意义，也发现天主旨意，也有勇气公开的为耶稣作证，那么宣讲整个旧约历史里面全部的天主许诺。好，有没有需要讨论的？我们下礼拜还有一次，还上课吗？下礼拜我们才会停。好，我们祈祷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路加的教导下 深刻体验圣神的能力，却帮助我们学习初期教会，学习宗徒们勇于为信仰作证，也勇敢地按照初期教会给的榜样，好好的一起在信仰团体中生活，为你作证。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门。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那个再讲几句话，就是我们跟各位介绍那个新约圣经嘛。各位有空有兴趣的话，就是帮我们做点介绍。我们就是有200本而已哈。那它是诗高本中文版，英版是那个新美国圣经的NAB 哈，那是一个很好的版本了哈。那也包含他们的注释哈，它注释是不错的资料哈。这是一个，那就是我们一本是300块钱。然后我们在那边有一些，在那边做的有一些那个剪纸哈，那是在大陆的一些修女啊，也是方济会的修女会，他们就是在陕西省啊哈，他们人非常多，他们将近200多人哈，这当然需要很大的那个生活费哈，他们就做了一些应该是纸雕了哈，就是刻纸的意，就是这样，那我就希望我们帮他们做一些募款的活动哈，大张的就是一张300块台币。小张的一张200块钱，各位帮我们忙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帮他们一些忙，当然是自由的，我看一看，如果你可以买的话也好，你可以带回去帮我们推销，我们也很感激。不多啊，就是大概三十张这样子啊，大的300块钱，小的200块钱，各买一张就是500块钱，好不好？好，晚安，谢谢各位。